好，欢迎回到4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韩朝峰会举行，文在寅和金正恩互动亲密，凸显韩国成为朝鲜半岛局势的主导方，也成为美朝之间穿针引线的最大的推手。韩国总统文在寅一再表示，朝鲜核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美朝，韩国只是起推动的作用。那么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尴尬的靠边站，此前有哪些事件已经埋下了伏笔？朝鲜不管中朝宣泄凝成的友谊，向美韩投怀送抱，从中中国应该学到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中国在这整个事件中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陈伯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南北韩现在呈现这个和解的态势哈，那么韩国呢当然是倡导者和主导方。那么你觉得中国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对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局势的这个主导权？已经有怎么来说呢，就是作用已经有点边缘化了。
基本上如此。我们看到这次又首先倒过来看新闻，有两个最新的新闻。一个是川普在听到这个南北峰会举行的时候，这是好事，他发了个推文说，那么不要忘记我们的好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中朝边界，意思说制裁上所起的作用。实际上这个川普的话是对习近平的一个安慰。那么另外金正恩呢也做出了非常不同寻常的举动。当有这个中国的一个这个旅行团，这个毛左派啊，后来证明是物有之乡的全体人员哈，包括总编，在发生大车祸，全体这个几乎全体32人死亡，2人受重伤，金正恩是破格到医院去看望重伤者，而且甚至破格到火车站去送行，这个给这些这个上山这个遗体和这个送行。那么这么忙，而且韩朝峰会就要举行，这也说明金正恩在安慰习近平，安慰这个中国。因为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川普和那个金正恩所做的动作就是希望稳住习近平，稳住中方，这说明中方是最大的失落者这一次。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哈，中方在经济上失去很多，拿中国人的血汗钱去给这个北朝鲜输血，那么中国人民是失血了，但是中共作为在他的政治上最大的受益者，他几乎支配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一方面阻止了朝鲜南北韩的这个统一，另一方面是维护金家的独裁政权，避免了这个外部的军事打击，同时呢这个怂恿这个金家呢发展这个核武器，甚至很多核原料、核元件和核技术就是中国提供的，秘密提供的，包括鸿翔公司。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最大程度挑战了美国的利益，跟美国形成一个战略牵制，然后使中方可以在台湾其他问题上从容不迫的应对，跟美国打牌。那么这一次发生了变化，南北韩自己成了这个问题的主导者，那么这个朝鲜南韩采取主动，这个北朝鲜是积极的响应，说这一下中国的角色边缘化，而且双方都不要求美国撤军。那么将来出现可能是既有统一，如果说出现三个因素加在一起的中共是个噩梦，一个是统一的南北朝，一个是和平的南北韩，再加上一个有核的，还有一个美军继续驻扎的，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噩梦。
我们知道虽然文在寅在这个整个韩朝会谈中他起了主导作用，而且推动这个事情，但是他一再的表示韩国起的只是推手作用，他是最后这个核问题还是要由美国和朝鲜来最后决定，好像把中国放到一边去了哈。我们就想这个中国看的这个表态有可能有点这个尴尬。那么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是不是美韩朝三方是不是现在在这个整个格局里面占主导地位，中国是比边缘化？
端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最后有一个什么协定的话，那你非得把中国再拉进来。因为任何中国不同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办法，如果中国不同意的话就不稳定。短期来讲中国是变得很被动，这个主要是要责怪中国，因为他这几年一直是说这事儿跟我无关，我是个很成熟的一个成人，我看这个两个很不理智的孩子，美国和朝鲜在吵架，所以我是一个很边缘的。那突然间习近平觉得哎，我是很边缘的，所以我得赶快就是邀请那个金正恩到这里来。长期来讲朝鲜半岛的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的重要，它离不开中国，而且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这些势力最起码在这个地区比美国的大，所以短期来讲可能是中国有一点尴尬，可是到了就是最后中国的筹码就太多了，所以你非得把它拉进来，让它做一个最重要的伙伴。
你觉得中国的这个发言权还是很大。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因为萨德的问题哈，曾经在这个经贸方面惩罚韩国做得很凶哈，给这个韩国的人留下这个恶劣的观感。那么我们知道中共十九大以后呢，文在寅曾经访问中国，但是明显的受到这个习近平的冷遇。有的认为这个中方对于韩国的傲慢，为现在这个后续事态的这些发展呢，是在 某种程度上付出了代价。那么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对，因为如果我们看今天到底谁了那个作用增加了，谁的作用呢被那个就是边缘化了，我觉得首先要从六方的这个会谈的这个框架来说起。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六方这个国家里边呢，当然第一个就是俄国了，现在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他的影子，而且呢就说也没有听到他的评论了。那么所以俄国呢，他作为他的利益最少，而且他现在的国力呢应该说也是比较弱的情况了，普京呢作用不是那么大现在。那么第二个呢就说边缘化最厉害的应该说是日本，因为你可以看到无论他们说是南北朝鲜双方的会谈，或者是南北双方加上美国的三方会谈，或者是最后的如果要签订和平协议了，一定要会把中国给那个拉进去，因为毕竟中国是参战的一方，也就是说停战协议是中国在这边那个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如果是三方会谈或者如果是两方的和解，那么当然中国呢也有一些那个边缘化。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作为中国跟美国这些大国呢，我觉得尽管有些边缘化，但是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方针呢，我觉得应该遵循，就是说这些大国呢不是要把南北两个朝鲜呢送上天堂去过上最美好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他们可以起的作用就是说制止这两个国家最后呢把双方呢送进地狱。我觉得如果这些大国有这些良善之心的话呢，我觉得这些小国解决他们的问题了，恐怕就有更多的空间和资源了。
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从冬奥会到现在哈，韩朝两国表现出很强的这民族主义这个情绪。那么中国自己的一些学者和分析人士就说，其实朝鲜最恨的国家不是美国，不是韩国，而是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说从朝鲜的角度来说，和美国搞好关系，和中国搞好关系，哪个对他来说从安全援助各个方面来分析，哪个更有利？
对，最近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这个官方的学者，就体制内的学者纷纷表达了忧虑，对朝鲜半岛发展局势的忧虑。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板门店宣言，就是文在寅和金正恩签订的板门店宣言第七条，他说为了实现永久的和平，要努力促成这个韩朝美三方或韩朝美中四方的这个会谈。这里没错，夏明刚才讲的对，是排除了俄罗斯和日本。排除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国力衰弱，确实起不了作用，况且跟这个传统关系比较脆弱。那排除了日本，是认为日本本身是美国的盟国，而日本的确在这一次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不满。因为金正恩上个星期发表的一些宣言中说，停止核试验，停止远程洲际导弹的试验，停止核试验场。但是日本呢，没有停止中短程导弹的试射，说这个中短程仍然给日本构成威胁，日本表达了不满。另外，这个核试验场停止，日本认为这个核试验场风系里已经被毁坏，停止没有什么意义。那么，另外反过来，这个里面还有学问，就是他说，韩朝美三方会谈，那说明美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韩朝美中会谈有中国，但是没有一个就是韩朝中三方会谈没有。那么这个没有的话，就中国绝不是主导角色，只是其中有重要的作用，要安定它，安抚它，不让它捣乱，怕的是中国捣乱。还有一点完全没有提到六方会谈，六方会谈完全破局，这是中北京验资在资的一个会谈格局。因为这个是小布什时代确立的，就是由北京来主导把六国都拉进来，然后北京在中间可以上下其手，从那个游刃有余，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所以朝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不能被北京所主导，他要自己主导的格局。所以这次南北朝的会谈非常好，就在于排除了中共和中方的这么一个重大的影响，一个牵制的因素，只是安慰他，稳定它。说这个中国的学者表达的忧虑就是说，如果这个一个东西还好，就如果只是统一也好，如果只是这个有核或者无核也好，但是现在韩国会继续要求美国驻军，而北朝鲜表达不会要求美国撤军。而原来的金正日在会见金大中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理解美军在朝鲜半岛的驻军，因为金正不要求美国撤军，说明了一个道理，美军驻军朝鲜半岛是对中方力量的一个重大牵制，也就是说在韩国北朝鲜的统治里，中方才是他最大的潜在敌。
好的，我也想听听戴博，你对这个局势，就是确实是让人吃惊的一个进展，就是朝鲜表示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不把美国撤军作为一个前提条件，那么以前一直作为一个前提条件，你觉得他愿意让美国保留在朝鲜半岛保留驻军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针对中国？像陈伯公先生分析的那样，
有一部分是要针对中国的啊。我们知道从历史上看，那个朝鲜半岛北方那个南方，他们都知道中国的态度，觉得我是这个地区的霸主，我是你哥哥，应该听从我的。而且最近也还有高句丽的这个问题，就是那个中国的很多学者说，原来那个朝鲜的这个那个古老的国家那个 高句丽其实是中国的历史的一部分，
嗯，
而不是朝鲜的，他们也挺生气，
对，
而且北朝鲜一直是不愿意承认在中国说是抗美援朝的这些
发挥的作用
当中，他们不承认中国发挥的作用，
嗯，
所以肯定是有一定的摩擦。朝鲜和韩国都需要美国能够稍微制衡中国，
嗯，
可是我觉得还中国还是可以比较放心，因为美国不是东北亚的国家，在这个地区中国正在扩张它各方面的实力，而且美国最起码它的相对的影响力是在降低的。像我说的，中国的地理位置、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这些力量将来比美国的重要，而且万一我们有什么那个朝鲜半岛的那个统一的话，
嗯，
现在韩国和朝鲜最重要的一个边界是三八线，
嗯，
将来就是鸭绿江，这个跟中国的这个边界变得很重要，
对，
这是很长的边界，而且给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带来很多的好处，
嗯，
担忧还是有，可是美国最多是可以稍微制衡中国对那个朝鲜半岛的那个影响而已，
嗯，
长期来讲我们不要把这些给忘掉，
嗯，但是我就是看到今天这个仪式，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朝鲜跟韩国确实它这个民族的这个情绪非常浓厚，而且我们知道朝鲜跟韩国实际上都是在过去几十年也是把中国视为霸权，他们分别跟中国的这个大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从这个如果未来就真的像陈伯公先生刚才分析的那样，三个格局，两个国家和平统一，而且还保留核能力，而且还有美国的驻军，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前景。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
对，现在中国官方了，他们就提出了，现在就是说西方国家了，尤其是主要是指美国了，就故意在挑拨，就是中国了跟那个朝鲜和韩国的关系。那么我觉得这种就是担忧呢，其实对中国呢，其实也是种压力。其实中国如果要防止自己被边缘化的话，也就是说要必须的加强自己在整个朝鲜目前的局势中的积极性的作用，而不是像过去了在六方会谈中呢扮演着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并不完全最积极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目前这种担忧，而且呢就是中国就是目前呢在这种整个过程中呢被部分的这个就是不是边缘化的话，至少作用那个降低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是有助于朝鲜两国的，因为中国的话呢会更积极的表现了，试图以自己的积极的贡献来让自己保持了对那个朝鲜半岛问题的发言权。
嗯，说到这个积极的表现，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是赶在这个韩朝和美朝峰会之前呢隆重的接待金正恩哈，是他上任以来第一回跟这个金正恩正式的会面。陈伯公先生，你觉得当时习近平的这个做法有没有挽回一局？据说这个习近平还会在六月份呢访问朝鲜，你觉得他能不能在最后怎么扭转这个中国现在处的这个处境，而重新成为这个整个博弈中的一个要角？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上任以来，在过去五年呢，他们的关系非常冷淡，而且出现了就是说金正恩杀死亲中派这个张承泽他的姑父，这个血腥事件，后来又杀死他的同父异母的大哥金正男，中习近平和中共所保护的这么一个人选，那么这个所谓双方是非常仇视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习近平突然在三月份抢先要会见金正恩？就是看到了这个美国宣布了这个川金会川普可能跟金正恩见面，另外呢韩国也是制定了这个见面的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采取突然的动作，觉得不能被边缘化要参与进来，所以说举行了这个抢先在三月份举行了就是这个中朝的这个峰会。那么而且他还安排一个，当你的这个说是南北韩峰会之后，美国和朝鲜的峰会之后呢，又安排一个六月份的峰会，试图来抢这个，不仅要抢头香，而且要抢尾香，但是呢这个谁笑的最后谁笑的最好，结果没想到这个板门店宣言又提出一条，文在寅今年秋天要访问朝鲜，说南北朝鲜的互动是没有完的，所以说这个中国再抢也抢不过南北朝鲜本身这次反复强调他们这个民主是同样一个民主，怎么实行民主的和平啊统一啊这个繁荣啊是共同努力，说是完全就是极力的排除这个中国的影响，中国的角色，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中国安慰住而已。我想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他要思考的是啊，既然金正恩能够华丽转身，金正恩能够华丽转身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是过去五年金正恩巩固了权力，巩固了党内的权力。我们这一道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的重要的助手是他的妹妹金宇镇，他把他大哥杀死了， 他的二哥金承泽还在，金正泽，但是他没有重用他的二哥，因为二哥这个男性出来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取代之势，或者是第二个太阳的意思，那实际上把他的二哥冷藏了，把他的妹妹一个女性拿出来活动呢，显示一方面是在巩固金家，另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在他巩固了权利之后，他来了个华丽转身，敢于在外交上做大规模的这个大举的这个动作啊，南北和解，跟美国会谈，或者是甚至于谈到契合等等。那么习近平要学习金正恩，就是你也大权在握了，你也巩固权力，能不能够华丽转身？而中国最重要的华丽转身就是推进民主与宪政。如果中国推进了民主与宪政，至于朝鲜半岛的变化，至于美国怎么样，可以说是釜底抽薪，一切困境都可以化解。
好，王建伟教授，刚才我想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朝鲜跟中国的关系现在比较冷淡哈，虽然有这个最近金正恩跟习近平的这个会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中朝关系经过这个大半个世纪的演变哈，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一直是对朝鲜是提供了最多的支持，不管是在道义上还是说在物质上，但是机会一到，朝鲜就立刻向这个美国或者韩国靠拢，而是把美国靠在一边。我就想，因为中国很多时候被国际社会批评，很多时候是跟这个流氓国家或者是说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建立这个同盟关系，影响自己的这个国际地位。我就想请您来分析啊，您觉得从和这个朝鲜打交道的经历，中国应该学到什么样的教训？
我想这个不单是和这个朝鲜打交道吧，中国和他的一些邻国打交道的过程当中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那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那么他们可以这个相互支持啊，那么中国也给比如说在朝鲜啊，对越南啊，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啊，那么等到他们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啊，那么这些国家就基本上都会发生政策上的转变啊，那么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本身的利益冲突就会变得更为明显。
嗯，
所以我想呢，朝鲜也不是一个例外啊，那么越南啊，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中国的一些邻国都有类似的现象。那么所以呢，中国这个外交上一直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远交近攻啊，那么跟他的这个盟国这个邻国啊这个关系啊总是处不好，这个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嗯，
从朝鲜来讲的话，他一直是希望能够这个直接的和美国对话啊，那么他也有这样的想法，就利用和美国的这个关系然后再来和中国打交道，这种心态是一直存在。那么所以我想到这一次也不奇怪。那么中国呢，当然从过去的经验当中也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教训，那么就是说呢不再把这个和朝鲜的关系看成所谓的血门的关系，而是要把这个中朝的关系啊要正常化啊，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中国和朝鲜现在还有一个同盟的条约，但这个同盟条约基本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
嗯，好的。
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将来这个在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演化的过程当中啊，中国的角色是关键的，但是中国如何来这个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是会有很多这个困难。
嗯，好，戴博，你觉得中国在和朝鲜打交道的这个整个经历中哈，中国其实还是失去很多，我觉得就在国际上道义上哈，
嗯，
支持朝鲜，你觉得中国应该从跟朝鲜的这个交道里面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在朝鲜，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跟他在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一样，
嗯，
就是中国的那个崛起，中国的成就是得到了承认，很多国家是很珍惜跟中国的经贸关系，中国的援助，中国给他们开支票，
对，
他们高兴，可是他们并不欢迎中国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嗯，
中国的全球的软实力，包括朝鲜在内，都有这些问题，大家都就是承认中国的成就。可是否认中国的这个国际领导力或者霸权主义，觉得中国有这些方面的意图，是要再创造一个这个反属关系的这么一个大局面，包括中国的邻国，包括那个就是朝鲜在内，都是否认中国的领导力，这个是中国应该问自己，这是为什么？
是一个非常大的软肋，对，嗯，对。夏明教授，您觉得是为什么？像刚才他说，像戴国先生说的，希望中国的经济援助，希望中国的支票，但是在道义上并不认可中国，而且有机会就放弃中国。你觉得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觉得当然有许多原因，刚才我也同意前面的讲的，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还是大国跟小国的关系，因为我们长期呢还是习惯于用那个现实主义的外交呢来处理这些关系，但是我觉得从小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在任何的这个巨人他们的这个最后的冲突中，那么巨人打了一场架，当然巨人也会有牺牲，像那个美军呢也有就是5万来人在朝鲜半岛呢那么现身，而中国的话也有20多万人，但是我们知道对于朝鲜来说的话呢，双方那么是上百万人那么这样的牺牲，所以我觉得呢就说大国呢往往呢有时呢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巨人的争夺中呢，往往会给其他的小国在那个夹在中间呢造成这个巨大的所谓的 collateral damage， 就是各种的人和财的这个损失。
嗯，
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恐怕这些小国呢，其实我非常高兴的看到东北亚呢这些小国呢那个更多的自主权，能够避免呢被大国的这些愤怒呢和他们的那个就是国家利益呢，也是绑架了他们自己的本土的利益。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不是现在不是硬实力不足的问题，而是软实力不足。就像戴博先生所讲的一样，中国如果不实行民主化，不实行文明化，不进入国际社会的主流的话，我想在世界上的角色总是非常尴尬。对内镇压，对外扩张，让邻国不放心，甚至让自己所谓的盟国都不放心。像这个朝鲜，最终他还是要背弃他，在实质上要投向美国和韩国。那么巴基斯坦还要拒绝他的这个"一带一路"的项目。所以习近平推出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啊，虽然是说你有钱，你是大。傻逼，你一路可以撒钱，但是不仅受到西方的抵制，即便是发展中国家非常的不满，觉得你要价太高，而且觉得你没有保护环境和劳工权益的这些标准。你这一带一路仅仅是为了你自己，中国公司怎么得好处，中国本身怎么得好处。你不像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战后他帮助欧洲，虽然美国有美国利益在里面，但他实际上的效果是他实实在在的帮助了欧洲，而且他的项目是公开的透明的。说中国如果不在这方面软实力做改变的话，他永远没法跟美国平起平坐，而他一旦是实现了民主和宪政，软实力这个达到了美国或者接近美国这个水平，或者换这个历史的方向看齐的话，我想问不管是内政还外交种种的困境，我就说都会迎刃而解。
嗯，好的，我待会儿再因为时间不多，我待会儿会请每位嘉宾就这个话题每个人再做30分钟的最后点评或者补充。在此之前呢，我想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自称风林山火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这个韩朝的这个和解呢只是假象，因为金正恩需要韩国的资源，文在寅需要朝鲜和平的假象来换取选票，两者一拍即合。他说朝鲜专制和韩国民主终归是冰炭不同炉。一位叫苏晓的观众朋友，他说了解一个人光是听他说什么没用，光是看他一天两天的举动也是没用，看他过去做的事情就可以预测他的未来，没有一天天的积淀，所谓的华丽转身的神话我不太相信。那么他这个显然是指金正恩的变化。还有一位叫林肯王的观众朋友，他说韩国不想金正恩统治，北韩不想放弃金家王朝，两者根本就不可能统一，只能吞并最后的结果。一位叫 Edwin 陈的观众朋友，他说韩朝会议是一件好事，但是韩朝问题的这个朝鲜核问题的根源是中共，他说中共被边缘化，这是韩朝会议的最大的突破。金正恩在韩朝峰会上正在表达他自己的想法，美国应该充分的听取，因为这是朝鲜真正的想法而不是中共的想法。现在美国让韩国主导和平进程，予以充分的军事支持，除了核武力，他说实际上韩国人的实力远远超过朝鲜。所以这些观众看起来都不是特别对这个韩朝的这个未来和平表示这个乐观。我想最后请每位嘉宾呢每人就30秒时间来对这个话题中国的参与或者韩朝和平进程来发表最后的看法。那么戴博请你先来谈一谈。
很简单，今天我为朝鲜半岛的人觉得很高兴，可是明天我们面临的工作还是相当多，而且没有什么基本上的那个变化，矛盾多着呢。
对，还是跟以前一样，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还是存在的。对，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想我们要注意到，这次韩朝设了峰会前，美国采取一个重大的动作，就是原太平洋这个司令哈里斯本来是派驻澳大利亚的大使，但突然派驻驻韩国大使，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鹰派战将驻韩国大使，就警告金正恩不要玩花招，美国是要来真的。金正恩想慢慢契合，美国要求在6个月内契合，而这个蓬佩奥被这个中情局长出任这个国务卿，他是深入虎穴了解了金正恩，然后这些鹰派组成的团队将对朝鲜最大的施压。我想川普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个去核化这个目标。
嗯，好的，夏明教授，你有40秒的时间。
对，历史呢是由人创造的，当然领导人呢就起更大的作用。我觉得如果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话呢，他们呢会给历史带来积极的结果。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为他们那个看到这些进步了去那个就是促成的话呢，我觉得恐怕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会更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步骤了。
好，王建伟教授。
外交的任务就是不可能变成可能。当年这个东西两的这个突然统一，很多人也认为是不可想象，但是实现了。所以我想我们对这个韩国和朝鲜未来，我们还是应当抱有一定的信心。当然这个中间会有很多困难，不会是一帆风顺可能是往前走两步退一步，这种都完全可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中国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有人喜欢不喜欢，中国就在那里。
嗯，好的。好，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夏明教授、王建伟教授和陈伯宏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